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计现冤狱八年，黑龙江周克明被劫入呼兰监狱；沈阳市艾艳静遭冤判五年已上诉；湖北刘玉娥面临非法开庭；黑龙江王海敏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黑龙江省鸡西市法轮功学员周克明先生被鸡西市鸡东县法院以视频的方式非法开庭，周克明被冤判四年，勒索罚金五万元。2021年10月19号，周克明被劫入黑龙江呼兰监狱迫害。现年53岁的周克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0年10月12号，周克明被鸡西市公安局机关区分局铁西派出所警察入室抓捕抄家，并将他关押在鸡西看守所。2021年4月23号，周克明被鸡西市鸡东县法院以视频的方式非法开庭，周克明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五万元。2021年10月19号，周克明被劫持到黑龙江呼兰监狱。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2年的迫害中，周克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累计现冤狱8年。其中2003年周克明被枉判4年，2004年在牡丹江监狱关押时，身体被迫害至变脓血，走路都困难。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法轮功学员艾艳静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21年6月2号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日获悉，艾艳静已被冤判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她现已提起上诉。2020年10月29号晚，艾艳静在家中被镇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来她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2021年6月2号，沈阳市辽中区法院冤判艾艳静五年刑期，罚金一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法轮功学员刘玉娥女士2021年6月22号被绑架，强制洗脑迫害后被劫持到荆州市公安县拘留所，目前已超过四个月。据悉，松滋市法院正在计划对刘玉娥非法开庭。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法轮功学员刘玉娥2021年6月22号遭到当地610人员及公安局警察非法抄家，抄走了三台计算机，还有几十本大法书等私人物品。刘玉娥现年50多岁，是松滋市八宝镇司县朝村人。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身边的民众说明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冤枉的事实真相，却遭到当局的多次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和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中，这是刘玉娥第四次被非法关押。他一直被关押在荆州市公安县拘留所，诬告他的案子已递交到法院，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告诉家人和律师开庭的具体时间。在以往被非法关押期间，刘玉娥曾被关在只有6平米的小房间里发作，当局人员为强迫他转化，逼他看中共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刘玉娥拒绝看，迫害他的人便对他拳打脚踢。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黑河市法轮功学员王海敏女士2020年被黑河市爱辉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诬告，2021年10月被黑河市爱辉区法院冤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王海敏已提起上诉。王海敏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2020年5月13号清晨，当地国保警察在菜市场将他绑架，同时抄了他的家。第二天，王海敏被送往嫩江看守所非法异地关押15天，之后又对王海敏实施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后改为强制监视居住。 在被监视居住期间，王海敏多次遭公安骚扰。2021年8月18号，他又被非法关押到黑河市看守所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赏神韵让人找回与神的联系。巴黎人说，我的心完全和你们在一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9号至24号，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加州莫德斯托和埃斯康迪市及爱德华州的西达拉皮兹市巡回演出。神韵重返舞台，众多当地观众慕名而来观赏世界第一秀。有的人驱车4个小时赶来观看，而有的人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次看演出的日程。资深魔术师特瑞·鲁尼恩在艾斯康迪的加州艺术中心观看了神韵演出，看着舞台上的演员突然又呈现在天幕上，他感叹说：天哪，我如何也能做到这样？而这不是两张图，是同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进出的时间点掌握得如此精准，恰到好处，不可思议。每个人都不该错过这场秀，每个人都会从神韵演出中有所收获，无论是舞蹈、音乐还是特效。鲁尼恩还表示，神韵明年一月再来当地演出时，他还要带着妻子一起观看。拥有一家40多年花店的老板基斯·琼斯，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他和朋友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表示，观众会被神韵的色彩、舞蹈和音乐所吸引。看神韵让人找回与神的联系，这也是一种被救度，便会在心中种下种子。他说，共产主义却让人们受到一撮人的控制和安排，丧失自我，忘却生命的意义，失去与神的联系。神韵艺术团莅临加州莫德斯托演出前，县议会特地发来贺信，祝神韵艺术团演出成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0号星期天，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圣米歇尔广场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广告负责人伊汉娜·费尔南德斯女士说，迫害是不可接受的，全世界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中共集权，必须让他停止迫害法轮功，这是最重要的。10月16号和23号连续两个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在夏特雷地铁站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在巴黎郊区工作的驯马人于利安支持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认为这是非人道的。于利安说，谢谢你们在这里揭露暴行，我的心完全和你们在一起，我支持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6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猛，救人急。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3日。我今年55岁，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2005年有幸得遇高德大法、法轮大法，真善忍就是我要找的。一夜未眠，看完主要著作《转法轮》，不知为什么眼泪不断的流。书中关于开天目的部分，我亲身体验过。开始学练不久，我就看到了屏幕一样大的绿底色的法轮缓缓的转动，练进攻时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我如获至宝。在同修们的帮助和带领下，学会发正念，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劝三退救度众生，走入做三件事助师正法。2020年大年初一早晨，人们都在互相拜年，放烟花爆竹，正在享受新年的快乐与祝福。突然大队喇叭广播，村民们注意，由于武汉肺炎传染比较严重，不要拜年走亲访友，不要放鞭炮，不要串门，就在自己家里吃瓜子喝茶水，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大街上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早点广播，都快拜完年了。武汉肺炎年前就有了，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导致蔓延全球，大年初一就有封村的，初二各地都紧跟着就封村了，每个村子都封了各个道口。我们感到疫情的恐怖，形势的严峻，众生处在危难中，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机会也不多了。同修互相交流，他们封人封不了神，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得想办法出去救人。看到明慧网报道，武汉疫情期间当地大法弟子遭受严重的迫害，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与旧势力抢人救人，旧势力要淘汰人，我们要讲真相救人。我们分两组改骑自行车，从偏僻不明显的田间小路边，从村口的墙根把车子搬过去到田间小路，陆续有过年回家因疫情单位不能开工走不了的有缘人。我们想他们可能就是回家听真相得救的，我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师父看到我们救人的心切，虽然救的人不多，但是效率高，大多是新面孔。封村封路时间长了，影响人们正常生活，又解封了，我们又换上电动三轮车，到比较远一点的村子，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们发现，上午、下午都有三三两两的人去村外散步，那几天我们就一天出去两次，晚上集体学法两小时，发正念三次，回去自己学法，8:12正念睡觉，凌晨3点起床参加集体练功。同修们都感到救人的紧迫，有的同修为了节省时间多学法，一天吃2顿简单省事的饭，在各自的修炼路上精进实修。近来各个村子的大街小巷看不到几个人，站在十字路口能看到村外光秃秃的，萧条冷落。我弟协调人为了让人远离瘟疫保平安，做了些条幅，条幅不怕湿不掉色，白底红字掉在绿荫间闪着金光，好像是点缀。由于异地区迫害比较严重，同修压力大没来拿，我们就整体圆融拿了大约几百个条幅去挂。正像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说的，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我们学法小组5-6个人配合得很默契，有找小石头的，有拿绳子的，有捡小布块的，有绑的，很快就做好了。中伏天的中午热得很，很少有人走动，我们2人1组，分2组开电动三轮车就出去了。现在树不好找，位置得好，尽量找田间道上的大树，这样众生容易看到，邪恶不容易找到。邪恶的迫害一直没减轻过，但是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大法弟子不懈地讲真相，很多世人明白大法是好的。 一般上面不找麻烦，村委会不管，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被邪党搞运动搞怕了，不敢说真话，所以主道大马路挂不住，各地都有专人看守，邪恶看到害怕，马上就给破坏掉。各村的田间道人来人往，散步的、干农活的、赶集的、走亲访友的，可是有的就没有一棵树，我们就往远一点的村子挂。一天刚下了一场大雨，中午天还阴着没放晴，天气预报说有雨，同修来找我，问我还去不去，我说去，咱得赶快挂出去救人，只要和这个同修我就正念十足。同修40多岁，在常人中是个精明能干、忍辱负重、能吃苦的人，修炼中也是精进不怠，对自己要求很严，一旦发现自己有错马上就改。我们出发时没下雨，刚出了村就下小雨了，我们反正出来了，条幅也不怕湿，这么点雨能挡住咱吗？勇往直前，不回头。一路上雨下个不停，雨水模糊住我的眼镜，我们衣服都湿透了，还得往远处走。一箱子条幅还有不少，穿过大马路到了一个村，同修很敏捷，一扔就挂上，很顺利。静悄悄的路上没有一个人，再往前得上很大的一个陡坡到河沿，三轮车垫不多了，我们商量上不上。上，我们在做宇宙间最正的事，有师傅看护，什么事也没有，我们真的上去了。顺着河沿走，两边都是高大的杨树，好像在这等着接真相。同修轻松的像燕子，一抛就上去了。再往前就是土路，下大雨路都冲坏了，一道道沟，还有一片片水坑，小雨一直在下，路显得更滑，一边是大深河沟，另一边是一个和河沟一样深的村庄，三轮车弄不好就会滑下去，或者陷到泥坑里出不来，看到两边一眼望不到边郁郁葱葱的树，挂在树上在村里也能看到，还得往前行，边走边挂，边求师傅加持。小三轮车加大油门，像一叶轻舟行驶在泥泞的路上。6、7年了，小三轮好像就是为法而来，全职干大法事，轮胎换了4套，真不愧同修说他是小白龙。快挂完了，有一条小公路出现在眼前，正好从河沿斜下坡通向村里。闲暇时，村里人到河沿遛弯歇凉散步都从这儿走，从这儿下去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村，方向没错，感觉是往回走。出了村，小公路两边的树枝往外伸着，刚好挂完，走到头到了来时的大马路，我们清楚了，原来我们去的地方正好是同修没来拿条幅的那个迫害严重的地区，谢谢师傅的巧妙安排。这时雨也停了，还有习习凉风，好像雨是给我们下的。下雨天人们都不出门，叫我们挂条幅救人，阵阵清风吹干我们的衣服和脸上的雨水和汗水。这时我想起师傅在红缨二征中的诗词，驰骋万里破妖阵，斩尽黑手除恶神，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到了家门口，我们全身都是干的，我俩对视了一下，会心的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心真意挽救参与迫害的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7号。前两天 家人打电话说，镇上要请外地的专家搞转化的，来跟我谈谈如何如何。我一听，心里就翻腾不已，心想，自己否定迫害，发正念这么长时间了，居然还没否定得了迫害，心里又是害怕，又是怨恨，又是难过等等，各种情绪乱搅和，给师父敬香，求师父挡着，让他们永远不要来，我不承认旧势力任何形式的迫害，否定旧势力。但我心里不稳，没别的办法，还得坐下来发正念，心里有事，咽不下饭，也不敢再无忧无虑地睡午觉，坐那儿一个劲儿地向内找，看看自己到底漏在哪里，并且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清除邪恶。这一天阴雨连绵，镇上没任何人来。第二天继续发，过程中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应该圆融师父所要的，那些被旧势力操控的人，谁也不应该参与迫害，他们应该在原地等着做正当的工作。我帮他们清理操控他们的邪恶后，让他们听师父的，听大法的，叫他们去了解真相，去三退，去赎罪，同化大法，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以前也这样发过，但总觉得自己心性不到位。我想，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政法委、610等部门的人发正念啊。使劲这样想的时候，因为要放下自我，脑海中雾茫茫的，但我仍然努力地去放下为我为私的一切观念和感觉。再一次发正念前，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是啊，最纯净，最美好。我找到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旧势力时不时的就会有对学员的干扰，可是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多主要啊，非得搞这些干扰，不承认他，因为他们谁也不配参与，我要的是众生都不来干扰，都在那儿等着，一路正下去，最不好的生命，再坏的生命，在历史上犯了再大错的生命，都可以在原地圆满，这不好吗？当然不是无原则的，大法弟子欠下的一切东西，我会使其转化为善报众生的，都要给最好的补偿的，他做不到，师父帮他做。宇宙不行了，是因为众生都不行了，一切众生我都帮做了，我帮你做，也帮他做，不就都善解了吗？一切生命都不行了，都不干净了，我都帮你们做，这不就公平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可是他们非要这样干。当然了，即使这样，正法中被波及到的生命必然会有所为，从而出现麻烦、干扰，那是自然的。从中也必然会给我在正法中制造一些苦难、麻烦出来，这也是自然的，这个我是能接受，也承认。可是系统地搞出这些东西来，严重地干扰了正法，是我不能承认的，就是这样的关系。瞬间，我意识到，以前发正念时，心里总是有保护自己不被迫害的念头，还有些许仇恨的情绪，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拿政法委、610等曾经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人，真真切切地当作自己发自内心要救度的亲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而我心底无意中总把政法委、610的人放在对立面，虽然也想让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可总有无形的裂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我把师父的这些亲人真正善待了吗？毫无芥蒂的以心相待了吗？没有，这才是我的大漏，彻底解体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思想境界瞬间升华上来，唯有无私才能真正慈悲， 再看这些人，心底无限包容，真正危险有难的是他们，是稀里糊涂被江鬼利用，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着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的他们。我若承认了迫害，就等于同意旧势力操控他们，害他们。因为一个生命对大法犯了罪，等他的是无间地狱，形神全灭。所以我不能承认迫害，要否定迫害，而这也是法的要求。这时我的心是从未有过的纯净和慈悲、善良与宽容，我发自内心的发正念，彻底解体清除操控政法委、610、宗治办等部门工作人员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的旧势力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加持他们的正念，让我修成的一面和他们明白的一面沟通一下。你的生命是为大法来的，是来得法得救的，而今你们却犯下了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这无边罪业，是要被形神全灭的。你和你天国世界的众生要想得救的话，就必须立即点醒你们的主意识和人的这一面，让他们立即停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主动去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化大法，同化真善忍，立功赎罪，才能得到救度。真心的希望他们都能得救，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救众生报师恩》，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7日。当初我是带着祛病健身的有求之心走进大法修炼的，20年来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的真诚帮助下，在大法的洗礼中，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明白了来世的目的与责任。在个人修炼和讲清真相中，有沐浴在法中的愉悦，也遇到过不少的问题。第一部分，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我的上半生充满了坎坷，泡在苦难中，从小多灾多难。长大后由于婚姻的失败、家庭的磨难，身体患上了多种医疗手段无法根治的慢性病，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常年以泪洗面，经常想到以死解脱，但是看到年幼的孩子只能强打精神坚持，想着等孩子都成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可以了结此生。那时候天天盼着孩子长大结婚，然而没等最小的孩子订婚，我性得大发，师父看我求度心切，用各种方式鼓励我、点化我，让我多次看到师父的法相对我微笑，看到了空中的莲花池、浅紫红色透明飘旋的楼阁和敞开的天门，让我上竖起的天梯坐法船。通过学法背法，使我明白了今生的磨难是让自己在苦难中消业，从中生命得到升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我从此把一切不好的事情都当成好事，当作提高升华的动力。修炼一个多月，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把所有的病都给摘掉了，让我享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活，再也不想着去死了，立志把师父给延续的生命投入到助师正法中。第二部分，助师正法报师恩。师父在经文至日本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遵照师父在《红岩二》 法正乾坤中的教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利用法真相资料、送护身符、花真相币、贴粘胶和面对面讲真相等形式，走街串巷，充分利用各种场合讲真相、劝三退，利用师父赐予的慈悲，抱着不急不躁、不怕不烦的态度认真讲解，做到有问必答，效果很好，绝大多数人都能明白真相，是协党成员的都能痛快地退出。例如我所在的公司，从领导到所有成员，绝大多数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因为公司人员流动性强，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但是本着不漏的原则，进一个做一个。有的职工说，我害怕时一念九字经就不害怕了。有的说，我有危险时一念九字真言险情就消失了。我告诉他们，这就是大法的神奇，师父在保护你们。今年春天给一个领导干部讲真相劝三退，开始他说，享受着医保拿着退休金还反党，没良心。我从得法后的亲身经历谈起，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师父的慈悲、大法弟子的善良、江泽民之流的腐败卖国和对法轮功的打压，讲了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多次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和褒奖。期间对他提出的问题耐心的解答，并且告诉他为什么要做三退。最后他不仅做了三退，而且说，支持你们善良人好好的向群众传播福音，但是别忘了注意安全。过程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今年农历二月给一个陌生的教师讲真相，他一听法轮功就火了，顺手掏出手机想要举报，见状我发出一念要救了他，微笑着说，兄弟，俺告诉你真实情况，完全是为了你和你的家人好，不图任何回报，你发火不怪你，因为你听信了假宣传，不明白真相，听我把事情说清楚再做选择好吗？他放下了手机，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我告诉他，现在人类到了末法时期，师父是高神下士来挽救众生，大法弟子平时省吃俭用，把节约下来的钱拿出来做成护身符、真相资料送给大家，目的是让大家都得到大法的救度和保护，家人都平安幸福。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共产党的无神论造下的恶业神要清算了。看他听得认真，我又讲了为什么要做三退，怎样退出协党组织。最后他高兴地说，今天退了，不再听他胡说八道了。看到一个生命发自内心的感慨，我由衷地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眼里涌出了欣喜的泪花。第三部分，救人要保持正念。师父的讲法使我领悟到正念的重要，正法过程中，在救人出发的路上，坚持背法，唱大法歌曲或者背法，有效地抑制了人心杂念的泛滥，坚定一个念头，救人。每遇到有缘人，第一念就是要救他，要救了他，所以做起来坦坦荡荡。由于师父的加持，讲起来得心顺口，众生都能够听明白，是协党成员的 99% 的人都能选择三退。在发真相资料时，除清理当地空间场之外，心存一念，一份材料救一个群体，每发一份材料就送上一句，让他们得救，经验证明效果挺好。不过在过程中也多次出现过险情，但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是有险无失，全部被化解。前段时间去一个单位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两个警察和一个保安急匆匆地向我走来，一边走一边吵吵，谁这么大的胆 到这里来散发反动传单。发现是对着我来的，我立即发出一念，清除空间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送去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发出一个灭字罩住他们。结果我堂堂正正地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好像没发现跟前有人一样，继续吵吵着往前走。是师父用罩护住了我，没让邪恶发现。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一次次都是这样化险为夷。因为我们正视大法，救世人，做的事是最正确的事情。只要我们坚定地信师信法，守住正念，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大法就会保护我们，神迹就会显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唱主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1日。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家里来了三个人，当时我正在洗澡，心里稍微有点怕，随即思想一转，正念即出。出来一看，有两个是穿制服的，一个是便装。当时我穿好衣服，家人已给他们泡好了茶，我笑着坐在他们的对面。穿便装的自我介绍是协党书记，态度挺好，问我是不是还在练法轮功，我说是。对面那位年长的说话了，叫我不要再练，是国家不允许。我说不是国家，是有些人，一小部分人。他不说了，然后准备手机要拍照，我说你别拍，你拍我啥都不说。他说好，立刻收起手机。我想今天我是主角，你们都是配角，必须听我讲，由不得你们乱来。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曾经也有过病，颈椎炎、肠胃炎、痔疮、关节痛等等，虽谈不上大病，但也难受，去医院根本治不了，以后又复发，通过练功都消失了，单位体检也放弃了，而且以前人很自私，全是为自己考虑，谁要是惹我生气，对方厉害，我就在背后说坏话，善良的就直接劈头盖脸来一通。现在虽不说全改，但一遇到事的时候，会马上想到对方，几乎忘了自己，怒火一下就没有了。我说如果我没修炼，强势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考虑别人的，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党文化。我说你们让我放弃练功，将来得病找谁去？找你们吗？他们哑口无言。我又说现在国家开放，有钱人都去国外旅游，回来都说大法好，难道这不是事实吗？真善忍哪个字错了，相反都是最好的。那年长的又在喋喋不休。我说历史会证明这一切的，看着吧。在这个过程中，房间里的家人同修一直不停发正念，天幕中看到邪恶瞪大眼睛，张大嘴巴，逃的逃，叫的叫，伤的伤，死的死。这边表现就是他们好像被抑制住一样，那年长的不停出汗，擦都来不及，起身说走，背后的邪恶都被清除。另外穿制服的那位赶快说，看看宣传单，我说不需要，当场拒绝。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都是我们的正念在起作用，没有了邪恶后的常人真的什么都不是。正念既保护了自己，又不让常人对大法犯罪，事后向内找，找到了怕心，对官员的仇恨心。通过这件事警醒我们，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自己是练功人，发出强大的正念真的可以运用许许多多的神通，清除了常人背后的邪恶之后，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是，而且师尊就在身边，怕什么？什么都不用顾虑， 当然表面心态一直保持平和。就在写完上面的时候，我的慈悲心出来了，那三个回去的人怎么办？那个大灾他们预感不到，生命很快就凋零，该救他们呀，他们可怜呢。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体会，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永久的回忆，精进的动力。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9日。每当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那种幸福的感觉时常萦绕在心头忘不掉，这是永恒的记忆。那是1994年8月5号，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师父衣着整洁朴素，面容慈祥，可亲可敬。看着师父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满全身心。师父讲法时没有文稿，只是见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师父看过纸条后就直接讲法。师父讲法长达几个小时，从不喝一口水，每堂课都是这样。师父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都是解答如流，不厌其烦。我清楚记得师父说，我没有上大学，高中毕业，但师父的知识深奥渊博呀。听师父讲法后，我逐渐明白了大法是什么，知道大法好，随之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改变，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懂的法理，思想在法理的开启下升华。那次传法班是在哈尔滨冰球场举行的，师父走进会场时挥着手绕全场走一圈，大家心情非常激动。师父走到西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南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东侧时还是刷全体起立，秩序井然有序。然后师父走到讲台前，在台上用圆润祥和的声音告诉大家坐好了，要讲课了。瞬间只见4000多人的会场一片寂静，一点杂音也没有，都在静静地听老师讲法。这时只见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你们这是什么功啊？中央领导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啊，你们这功真厉害呀。师父在讲法中亲自给学员下法轮，让大家把手伸出来放在胸前。师父问，手心转不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转。说心里话，我当时感觉不灵敏，我是在以后练功中感觉到法轮的旋转的。后来才明白，其实就是在师父讲法班上，我已经就得到这法轮了。师父在讲法期间给学员调整身体，让学员起立像自己一种病，如果没有病就像自己家里人也可以， 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想一下自己的病灶部位。想完后，师父让大家跺三次脚再坐下。这时我就一直向上厕所，见师父已经开始讲法，怕影响秩序，我就一直没有动地方。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站起来。我坐在前十排座位，正好和师父是对面。我知道师父在看我，师父也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就急速地走进厕所，刚一蹲下，就见下来一堆黑色的粘液。当时就感觉身体舒服极了，因为我患的是子宫肌瘤鹅蛋大。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内心激动无比，差点喊出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是瘤子没了。我不自觉的已经是泪流满面，是师父救了我，给我净化了身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滋味，浑身异常轻松，走路生风。我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喜悦，这喜悦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也是从那时起，真正是我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切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力，这为我以后坚定学法与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从此走上修炼之路，但是由于自己学法不深，磨难来了，关没过好，被家人送去医院。至今每当想起这事，还很内疚，脸红，觉得对不起师父。但我知道师父一直没有丢下我，一直在我身边呵护着我，点化我，鼓励我。摔了跟头起来，别趴着。我一定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弥补损失，完成使命，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辽宁朝阳大法老学员的珍贵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9日。我是辽宁省朝阳市大法老学员，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1994年师尊先后在临冈、锦州、大连办的三期传功讲法班。能够亲自聆听师父讲法，并和师父握手照相，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了。师父的威德，大法的神奇，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今天看到同修们诸多的回忆，冲破了我没文化不会写的观念。我请同修代笔，把我耳闻目睹的有限的点滴故事讲述出来，献给大家。1994年7月2日至7月9日，师父在大连市机车厂体育馆讲法传功。我和几位同修提前一天到达地点，在就近选了一个旅馆住了下来。旅馆的负责人听说我们是远道而来学大法的，因此给了我们优惠照顾，旅馆正常收费15元，只收我们12元，每天两顿饭免费，可见当时法轮功在中国深受欢迎。7月2日，当地负责人说，师尊快来到了，
让大家准备好去接站。师父是从济南讲法班刚结束后坐轮船来大连的，大家纷纷拿着横幅、鲜花等，早早来到大连码头。船终于靠了岸，师父慈悲伟大，神采奕奕向我们走来，迎接的队伍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而不乱。师父与学员一一握手，顿时一股暖流流入我们心田，我们都感到师父的手有一种超长的、与众不同的、软绵绵的感觉。我当时的感受用语言难以形容，总觉得天地间我们最幸福，我见到师父了，我们终于找到了师父。接完站之后，和我一同来的一位女同修，她的身体开始不舒服，手脚冰凉，脸冰凉呈灰白色，胃反应更明显，老恶心，吐酸水，连拉带吐，当时吃了药，但不管事。开课的时间马上到了，我给他鼓鼓劲，一定去，千万别错过机会啊。他心一横，提前买了塑料袋，准备呕吐时用。我和他坐在体育馆的第18排，他直出虚汗，豆粒大的汗珠满脸都是，手脚更凉了。师父开始讲法了。在师父两个多小时的讲法过程中，他越来越像没事儿似的。在这期间，他没上一趟厕所，没吐一口酸水。这一堂课下来，他的身体热乎乎的，这才知道是师父提前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是啥滋味。凡是亲自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大法学员，我想都会感觉到师父的威德和大法的神奇。1000多人同坐在体育馆里，又是夏季，按理是相当热的，大多数学员都不备扇子，只有少数的在扇风。师父说，不要扇扇子，会越扇越热的。大家听师父讲后，也就不再扇了。接着，习习的凉风向不扇扇子的学员扑面而来，而个别的还在扇扇子的学员真的越扇越热。师父在大连讲法的最后一天跟学员们说，我出生在中国，可是全世界有缘的人我都度，后半年我就出国。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造谣说师父上国外避难，降服云云。其实早在1995年，师父就到海外诸多国家传法去了。这次传法班结束，学员给师父献上锦旗等，我们献给师父一个工艺品镜子留作纪念。师父接过镜子，向朝阳的学员们连续摆手了3次，并且嘱咐负责人说，朝阳学员，你们要多关心啊。我们听后热泪盈眶。1994年正月初十，师父应邀到临冈办班，临冈公会曾经给师父安排了一宿240元的高档房间，当时公会说不收钱，师父知道后，第二天一早就亲自如数付了钱，又换了一个收费很低的房间住。这次我的小孙子也和我们一同来听法，他当年9岁，脾不好，吃不下饭，经常吃药。开班的头2天，师父给他净化身体，从此他能吃能喝的，身体特别好。这次来临冈听法，我认识一位60来岁的女同修，她原来是一位教师，文革期间到农村参加所谓劳动改造。有一天，往车上装一捆一捆的高粱头，已经装得太高了，很难再装。监工的人在一旁奸笑着，硬让往上装。由于用力过猛，造成她的腰骨节严重错位， 多少年来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处于半瘫痪状态。1993年，他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讲法班。在会上，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错位的腰奇迹般好了。师父在临冈办班讲法，他听说后就来了。在参加师父讲法班之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患了十多种疾病，其中有骨质增生、肌肉萎缩、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白癜风、腰腿痛，视力相当差，戴200度老花镜看报纸也只能看标题。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讲法传功班，眼睛就好了，老花镜也远离了我，其他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在大法弘传时，我有幸喜得大法，今天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世人，修炼好自己，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